我们今天要读的这段圣经哈，你听了以后你会发现，虽然是在2000多年前所发生的事情，但是呢怎么跟我们现代好像，有那种劣势相似的地方。请我们一起来读以西结书，我们今天要读第8章第9章哈，先知以西结书。我们知道先知以西结是在公元前第8世纪，对不起，第6世纪一位很出名的先知哈，那是跟先知耶利米差不多同一个时代，但是比耶利米年轻。他们正处于一个非常危难的时代，就是南犹大国将近灭亡的时候所发生的事情。所以我们今天呢，我稍微来讲一下，然后我们大概就会比较清楚一点。在公元前591年，那一年呢，在犹大国发生一件很大的事情，就是当时一个很强大的国家从东北方叫做巴比伦，我们都知道这个国家，他们带着军队，而且那个大王啊，巴比伦的大王叫做尼布甲尼撒，是一个在历史上蛮有权柄而且非常尊荣的一个大王，带着军队就围困了耶路撒冷。当时的耶路撒冷有两派，第一派说没问题，我们就守着，耶和华神已经帮助我们，因为这种事情已经发生过，因为在早100多年前亚述帝国也曾经做一件事情来围困耶路撒冷，当时的王叫做西西家，西西家很敬虔的在神的面前祷告。那当时又出了一个很出名的先知叫做以赛亚宣布说，耶和华神如此说，他必让亚述帝国怎么样来怎么样回去，耶路撒冷必被保全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耶和华眷顾大卫的家，还有在圣这里耶路撒冷是圣城，圣城里面有圣殿，耶和华神不离开我们。这个宣告非常成功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宣告以后大概2天，神差派一个天使在一个晚上就灭掉那个亚述帝国的军队，一个天使一个晚上就杀掉185000个。这个故事我以前曾经讲过好几次，你们都听过，而且我也跟你们讲过说，很多人读圣经根本不信这一个。请我们记得哈，今天你读这个圣经的时候，你不要用世界上能够看得见的观念去想，因为在我们人看得见的世界里面还有一个更高的世界，是你看不见的，那个我们称作灵界。那个灵界是等到我们过世以后，我们灵魂出来你就知道灵界是什么，你现在看不到。而很多读书的人，很多读圣经的人说这个胡扯，因为没有看到就以为不存在，那是最大最糟糕的错误。当时圣经里面说，天使派一个天使就一个晚上消灭185000个亚述军队。我曾经跟我们大家讲过这件事情，大概在40-50年前，当以色列复国以后，他们在建大楼的时候挖到好几个坑，里面放满了什么呢？死人的骨头，而且呢有的还有盔甲，还有刀剑，还有衣服没有烂掉的。一去检查，那是谁？亚述军队的衣服，亚述的军人。而且更可怕的，他们把那个身体挖出来的时候，当然肉烂掉了，剩下骨头，所有的骨头都是黑的。那份检查的结果，这些军队、这些军人都得了鼠疫， 最可怕的流行病，一个晚上就死掉。我们现在这个疾病哈，我等一下会跟你讲，这个疾病你不要以为这个疾病是从魔鬼来的，不要以为这个疫情是从魔鬼来的，魔鬼没有那么大的能力。所以呢，这一件事情发生以后呢，那个亚述帝国的王军队死掉十分之一，也是90%都死掉，就带着剩余的部队逃走了。结果那个亚述王回去又不久就被他自己儿子暗杀。那这个事情经过100多年以后，犹大国不出不怕没有先知，好几位先知出现。当时有一位很著名的先知叫耶利米，就告诉以色列百姓说，犹太人说要悔改，要悔改。他们悔改什么？上帝不是跟我们同在吗？你这个家伙讲什么？你这个假先知。所以耶利米从被呼召出来做先知就没有好日子过。人家还想说，你怎么可以跟以赛亚比啊？你跟以赛亚根本不能比。但是先知耶利米继续说，要悔改，要悔改，如果不悔改会毁灭。是，人家很讨厌他，差点把他杀掉。当时在公元前591年，有一个新的帝国起来了，那个帝国已经把亚述帝国消灭了。那个帝国就是我所说的那个巴比伦帝国。巴比伦帝国为了征服周边所有的国家，就是一个并吞，然后最后杀到耶路撒冷来了。当时的王在犹大国里面，犹大是一个弹丸之地，因为只剩下耶路撒冷这个城。当时有两派，我刚才说了，有一派说投降吧。投降的是谁呢？就是耶利米。投降吧，投降吧，我们还有存活的机会。在公元591年的时候，巴比伦帝国第一次来围攻。当时的王叫做约雅金，还不错。这个约雅金18岁登基，做王只有做半年，就被围困。约雅金头脑还很清楚了，他开门投降。他投降以后，国家没有灭。当时呢，巴比伦王下令，从全国里面命令大概18000个上阶层、中上阶级的人全部被掳。不是去当奴隶哈，就把他们移民到住在巴比伦。而这群人觉得说，哎呀，我怎么那么倒霉啊？先知耶利米写信就告诉他们说，你们不倒霉，你们是神所拣选的，神要为以色列民留余种，所以你们去好好住在那里，为那个城祷告。那是被抓去的那些人也不服，我说耶利米这个家伙，你讲什么？你有没有被掳？你也不知道我们在这里多痛苦。所以说把这个人杀掉。这个记载在耶利米书29章啊。所以当时被掳的去的人，但是有一群被掳去的人真的很敬虔的，他们心知道耶利米所说的话是对的。这里面不乏有一些在王公贵族里面非常敬虔的人，这些敬虔的人当中最典型的代表就是但以理。但以理跟他的家人就在那个地方，然后被选拔到王宫里面去给王的侍卫们训练，为了要成为将来在国王的身边可以用的人。那个但以理的故事你们都知道哈。在这18000个被掳人当中，其中有一个人，他是先知。对不起，他是祭司，他本身就是祭司。他的名字叫做以西结，就是我们以西结书的作者。以西结他本来就是祭司， 祭司是世袭的啦，是只有那个啊、只有那个摩西的弟弟，摩西的哥哥亚伦的后代才能够当祭司嘛。但是呢，他30岁被掳到巴比伦去，他说：“那这一下我不用做什么事情。”所以呢，他常常跟犹太人呢，就坐在那个一条河叫加巴鲁河。那加巴鲁河是什么呢？是一条人工河哈、啊，把那个幼发拉底的河水引进来，所以那一条河叫做加巴鲁河。他们常常就在加巴鲁河边，你看我，我看你，然后哭啊，哎呀，好可怜，我们在这里多可怜呐、啊，没有希望了，怎么样？突然间，先知当时的以西结，他是什么呢？他是祭司。突然间，他看到一个异象，神差派他的天使，还有将他的宝座设立在他面前，他就被带到神的面前，他领受了神的呼召，成为先知，在什么地方？在巴比伦那个地方。他从那个地方领受以后，他领受那个异象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？是公元前598年的7月31日，那是在夏天的。然后神呼召他，他在异象里面看到神拿一卷书卷叫他吃的，就是神的话。他吃了以后，吃了又很好，但是有时候觉得里面很苦啊，因为神的话是真的，吃下来真的是真理，在里面会觉得很舒服，但是里面的话语很厉害，他觉得好苦。然后神当时就命令他做一件事情，用砖作为一个围墙，然后让他左边躺几百天，然后右边躺几十天，这样子来表示说不久耶路撒冷要被毁灭。还有呢，神叫他把头剃掉，然后把头呢的头发拿起来，还有胡须秤分作30部分，一部分把它剁得很乱，然后一部分放火烧掉，然后一部分拿去丢，代表犹大国要亡国，亡国有这些老百姓，有的要被杀，有的要被赶出去，有的要怎么样，有的要被火烧掉等等。那这件事情大概过了一年多以后，先知以赛亚就照常这样做完了。到隔年的，就是他领受神的话语之后的隔年，第二年哈，也就是他被掳到巴比伦的第6年。那个时候，可能胡子也长出来了，头发也长出来了。神的第二次的那个启示来了，哦，这个启示不得了。这个启示呢？他大概没有想到，他人有一群被掳当中的长老来他家，因为看到这个人正是被神呼召做先知哦，所以我们到他家去跟他讲话。先知一群来坐在他家的时候呢，突然间神的灵就把以西结提走，他的身体还坐在那里，他的灵魂被提走。你们有没有看到圣经有这种记载？很多人以为说的，有人以为说人家那个佛教还有道教有那个什么那个灵魂出窍，有没有？那个不算什么，我们圣经就讲这个。我等一下跟你们讲这个灵魂出窍的事情。所以呢，一去，你知道我们很多人大概会以为说，哇，以西结好厉害啊，灵魂出窍。去哪里？去云游四海？不是，他人还在耶路撒冷，不，他人在什么？在巴比伦。巴比伦离耶路撒冷上千公里哦。然后神带他回耶路撒冷，看到在耶路撒冷里面的人的作为，然后神发出审判。这就是我们等一下要读的圣经。 所以你有这个背景以后，你在看这段圣经的时候，你就说哦，原来圣经里面跟你的生活跟我的生活有很密切的关系，而且不是在说哇神多伟大把我带去那边云游四海，然后回到耶路撒冷，你就看见不是，神都有目的的。所以请我们记得哈，在旧约圣经里面有先知这个样子，然后呢但以理也有这种经验，新约有没有？有，使徒彼得、保罗、约翰都有这个经验，那是神做的了。我在这里要讲一件事情，如果那个其他的宗教，佛教、道教，如果他们的那个得道高僧，他们要灵魂出窍的时候，要有人在那边把关，有没有？所以你们有没有听过说哦，某某大师在闭关，有没有？可能他就在做这个魂游四海，来说他的徒弟要在旁边把关。你有没有看到圣经里面从来没有说，这些使徒或者先知灵魂出去以后呢，叫他的门徒在旁边把关？没有，谁敢去惹神的仆人的身体？魔鬼连碰都不敢碰。所以你放心好了，我在这里，我曾经听过我们当中还活着的姐妹跟弟兄有这种经验。我说，这个很奇妙，那是有神奇妙的目的的。所以我们不必追求这个，但是我今天要跟我们讲的就是神借着先知以西结要传的信息是什么，那是我们需要听的。好，我请我们大家一起来读这段圣经，以西结书第八章，我们来读以西结书第八章OK， 求主帮助我们能够翻到以西结书第八章，可以吗？来，第八章的第一节，我们一起来诵读。来，第六年六月初五日，我坐在家中，犹大的众长老坐在我面前，在那里，主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，我观看有形象仿佛火的形状。从他腰以下的形状有火，从他腰以上有光辉的形状，仿佛光耀的金晶。他伸出仿佛一只手的样式，抓住我的一绺头发，灵就将我举到天地中间，在神的意象中带我到耶路撒冷朝北的内院门口，在那里有触动主怒偶像的座位，就是惹怒祭邪的。谁知道在那里有以色列神的荣耀，形状与我在平原所见的一样。神对我说，人子啊，你举目向北观看。我就举目向北观看，见祭坛门的北边，在门口有这惹祭邪的偶像。又对我说，人子啊，以色列家所行的，就是在此行这大可憎的事，使我远离我的圣所。你看见了吗？你还要看见另有大可憎的事。他领我到院门口，我观看，见墙上有个窟窿。他对我说，人子啊，你要挖墙。我一挖墙，见有一门。他说，你进去看他们在这里所行可憎的恶事。我进去一看，谁知在四面墙上挂着各样爬物和可憎的走兽，并以色列家一切的偶像。在这些像前有以色列家的70个长老站立，沙番的儿子亚撒尼亚也站在其中，个人手拿香炉，烟云的香气上腾。他对我说，人子啊，以色列家的长老暗中在个人画像屋里所行的，你看见了吗？他们常说，耶和华看不见我们，耶和华已经离弃这地。他又说，你还要看见他们另外行大可憎的事。 他领我到耶和华殿外院朝北的门口，谁知在那里有妇女坐着为达摩斯哭泣。他对我说：“人子啊，你看见了吗？你还要看见比这更可憎的事。”他又领我到耶和华殿的内院，谁知在耶和华的殿门口廊子和祭坛中间，约有25个人背向耶和华的殿，下面向东方拜日头。他对我说：“人子啊，你看见了吗？犹大家在此行这可憎的事，还算为小吗？他们在这地变形强暴，再三惹我发怒。他们的手拿枝条举向鼻前，因此我也要以愤怒行事。我眼必不顾惜，也不可怜他们。他们虽向我耳中大声呼求，我还是不听。”好，我们暂时念到这里。哇，弟兄姊妹，我不知道你读到这里的时候你感觉怎么样。先知被耶和华神带回耶路撒冷，不是带他去玩，带他去看为什么神要审判。我稍微先提前告诉我们，这件事情发生以后，以西结看完这件事情以后，我相信他回来以后，他醒过来以后，他一定跟这些在耶路撒冷，贝鲁的地方，那个巴比伦那些来跟他见面的长老，他说犹大国一定完了。为什么？因为若不悔改，可能时间来不及。请我们记得耶和华神做这件事情，第一个在告诉以色列百姓，在告诉犹太人说，耶和华神已经不在圣殿里面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圣殿充满污秽。我等一下会跟我们讲他们在里面拜什么。所以耶和华神说，那个地方用我的名所设立的圣殿，难道我能在那里吗？所以耶和华说，如果不悔改，我就审判。所以其实这是在弟兄姊妹，我们看到这个时候，其实神为什么要这样做，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，就是要警告他自己的百姓要悔改，要认识耶和华神。好，我们一个一个来看。当神的灵，这里很有意思哈，说耶和华神哈，手就把那个以西结抓起来，他头发已经长起来了哈，说一留又留头发，可能梳得很整齐，就抓起来，然后呢，咻就到耶路撒冷去。那到耶路撒冷去的时候，他看见什么？他看到说什么呢？在耶路撒冷朝北的内院，这第三节什么样的？在那里有触动主怒偶像的座位，那是什么？如果你读圣经的时候，你会发现，就是在当时有一个很糟糕的国王，那个很糟糕的国王呢，是西西家之后的王。怎么样呢？把偶像带回去，那个偶像名字叫做什么呢？就是亚斯他路，或者叫做亚瑟拉。那是什么呢？那是巴比伦或者是迦南地的一个女神。她嫁给谁呢？嫁给当时的男神，叫做巴利 Baal。 这个巴利呢，这个巴利是生产之神。我曾经跟大家讲过，在以前呢，犹太人看到他们巴比伦那个迦南人在敬拜的时候，我们觉得很不错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敬拜的时候都在下午开始预备，然后到天开始暗了以后呢，他们就该在那边跳舞啊，然后呢乱舞群魔乱舞，而且喝酒啊干什么的。到差不多的时候，比如说他们在这块土地上面，为了祝福这块土地能够 用巴力的那种神力，让这块土地能够有灯很多的生产，他们就站在那里男女杂交，用那个性交的行为来帮助说什么呢？这个土地是被祝福的，其实那是神的咒诅。而且呢，他们把那个巴力的太太这个亚斯他录的像雕刻放在里面。我曾经跟我们大家讲过，现在考古学从地下里面挖出那个亚斯他录的像，根本不能看，全身赤裸，而且凶辱怎么样，而且呢，哇，很不好看。那种他们是拜这个，他们认为耶和华神很好了，但是呢，人家是什么呢？人家生产的神有生产的神，然后呢，生病有生病的神医病，怎么样？就好像中国跟台湾拜的那个什么呢？很多神明完全一样。我告诉你，在灵界里面呢、啊，没有国界的，邪灵所做出来的东西都差不多，只是不同名字而已。所以他们把这个就放在那里，放在什么呢？圣殿的北面。你说耶和华神会喜悦吗？然后再来呢，再来啊，这里在第五节说，神对我说，人子啊，你举目向北观看，我就举目向北观看，见祭坛旁的北边，在门口有这惹祭神祭邪的偶像。又对我说，人子啊，以色列家所行的，在此行这大可憎的事，我远离我的圣所，你看见了吗？我还要看见另一个，你还要看见另有大可憎的事。耶和华神说，我怎么能够在那里跟这些偶像摆在一起？这些犹太人怎么搞的？口里说信耶和华神，但是呢，你私底下拜这个还不叫，这个比较灵验。弟兄姊妹，这就是当时神愤怒的地方。然后再来呢，第二个，他们在这里拜了四样东西啊。第二个是什么呢？比较高级一点。为什么呢？他到圣殿的门口啊，他领到殿院的门口，然后看墙上有一个骷髅，然后神告诉先知说，把那骷髅挖大一点，就挖大以后成了一个门进去。弟兄姊妹，你不要以为这是异象啊！很多人以为这是异象，但是我告诉我们诸位，最近以色列一直在为考古学做很多奇妙的研究，他们竟然在圣殿的里面发现这个窟窿里面的东西，的确有这个东西。我们这一次去以色列哈，会去参观这个窟窿，里面怎么样呢？里面画着各种那个鸟啊，鸟的脸，那人的身，还有动物的脸，然后人的身体，七十几个，一个，哦，这是这个长老的，这是这个长老拜的这个长老，里面有七十个长老，每一个人拜一个偶像，里面画在房间里面，你说要画七十个，那个房间多大？可能不会比我们这个礼拜堂小哦。而且这一些长老是带领以色列百姓敬拜的，在里面拜这些，他们理由说什么呢？耶和华神已经离开我们了。为什么耶和华神已经离开我们？他们不会想说我们自己的罪，说因为人家别国的王，别国的啊、那个神明比较灵验，比较厉害。在他们古代有一个想法，就是什么？如果两个国家在征战，比较强那个国家的神明比较厉害，会先把那个什么，把那个比较弱的那个国家的神明打败。那他在天上打已经赢了，所以来到这个地让他就赢了。那耶和华神只有我们区的几个犹大国这么小，人家那个巴比伦的神明很厉害，那个叫马杜克，叫马杜克非常厉害的，统管万有啊，怎么样的？所以呢，他们所拜的，我们也要拜。当时犹大国在中间呢，北边有什么呢？北边有巴比伦，南边在 在什么的非洲的北部有一个另外一个很强的国家叫做埃及，所以他们上面刻着的这一些像，包含了北边巴比伦的神明，也包含了什么埃及的神明，全部刻在那里面，说我们在耶和华的神殿里面也拜你们哈，所以拜托你们也来保护我们，因为他们说耶和华神已经离开了，他已经吓跑了。所以你看到这段圣经的时候，你觉得怎么样？而且在这里特别提到一个人的名字，这里说了什么？在那个第十一节说，在这些像前有以色列家的70个长老站立，沙番的儿子亚撒尼亚也站在其中。哇！我看到这个时候，我也觉得很难过。弟兄姊妹，请我们记得，沙番是谁呢？沙番是先知耶利米的好朋友。沙番的有一个儿子叫做西乃基，叫做基大利，一个非常好的人，曾经保护谁呢？曾保护耶利米，但竟然在他的家族里面还出了一个当长老的，竟然在拜偶像。我不知道弟兄姊妹，如果你的家有几个孩子哈，其中出了一个竟然去拜偶像，你觉得怎么样？而且先知特别在这里把它标明出来。哇，心碎哦！全家敬畏神，哥哥很好，还有当在城里面当官的，竟然这个当长老，他也职位不小哦，70个长老当中的一个，竟然合伙去拜偶像，为了什么呢？他说我爱国，我们拜耶和华之外，还求这些神明来保护我们。其实在这里，他看到的说什么呢？这都是惹耶和华愤怒的地方。弟兄姊妹，你看到的，你会觉得怎么样？心痛。然后这是第二个哈，然后第三个是什么呢？第三个第十四节说，他领我，这耶和华领我到耶和华殿外院朝北的门口，谁知在那里有什么呢？有妇女坐着为达摩斯哭泣。他对我说，人子啊，你看见了吗？你还要看见比这更可憎的事。一群妇女在哪里呢？在朝北的门口，在拜一个神叫做达摩斯。那达摩斯是谁呢？达摩斯听说是历史非常悠久。你知道在中东那个地方呢，有一个族叫做苏美人，你们大概如果知道古代历史的人都知道苏美人，也有人曾经说中国人是苏美人的后代，移民的时候从那边过来的，因为有很多文字的写法，现在发掘出来中国的古代的字哈，跟苏美人的文字哈有很类似的地方，这是以后有机会再跟大家说。但这里说什么呢？那个苏美人他们留下一个古代的一个神明，那个神明叫什么呢？叫做达摩斯。这个达摩斯呢，在当时中东那个地方非常出名，因为埃及也拜，巴比伦也拜，然后住在迦南地的人也拜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迦南的天气哈，迦南那个地方的天气呢，到夏天的时候几乎就是热，而且热到所有的生物都活不了。然后到秋天的时候雨下来了，雨下来的时候呢，哎，生物又会长起来。那你知道有邪灵就去告诉他们说啊，这个是我们达摩斯这个神明所做，因为达摩斯呢，他因为不小心跑到有人去到地狱里，然后吃了不知道什么地狱的东西呢，所以在四月的时候，在夏天呢，那个四月其实就是我们这个阳历的大概今天的八九月，是天气最热的时候呢，他呢下到地狱里面就死掉了，所以呢众生都死掉，所以呢我们要为他哀哭，所以我们为他哀哭的时候，特别女人最好，你们就哭啊，然后流眼泪，那个眼泪呢就滴到地上的时候呢，就会感动他，他又活过来了。所以到八九月的时候呢，那个雨水就下来了，然后他又复活了，我们又有又得 又得生长了。他们把世界中局势的变化变作神明做的，然后就拜这个。所以这里说什么呢？他们那些妇女啊，特别很爱哭的妇女被叫去什么呢？帮忙哭。而且呢，你们借着哭啊，你们的哭的眼泪掉在地上的时候啊，怎么呢？啊，就能够帮助我们达摩斯复活起来。那是他们献祭、他们敬拜当中的一部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到这样的时候，你说神愤怒不愤怒？万物都在神的手中，他们竟然去拜这些乱七八糟，而且是从魔鬼传给他们的什么呢？这些神话。然后你再继续看下去，继续看下去，说什么呢？第四个就很糟糕了。第十六节，他说：“他神啊，又领我到耶和华殿的内院。哇，这个在内院里面，谁知道在耶和华的殿门口，廊子和祭坛中间，又有25个人，24、25个左右，这些可能都是祭司级的哈，在干什么呢？背向耶和华的殿。”面向东方，东方拜什么呢？拜太阳。在当时拜太阳也非常流行的。所以你有没有发现，在耶路撒冷的圣殿里面变成什么呢？变成万神殿。所以耶和华神非常的愤怒。然后呢，然后再下去，你知道拜日头，拜日头一定拜东方拜日头。我告诉我们诸位，在美国有没有人在拜日头？不少哦。我告诉我们诸位，拜树的也有。我发现有一天，我不要讲在哪一个地方，我在我们这个社区走哈，我有一天很早啊，大概5、6点天还没亮的时候呢，有人就绕着树这边走，然后呢，拜着树，然后去抱树，说把树的那个精吸进来。我告诉你，现在的人没有比古代的人聪明啊，都差不多，只要有什么可以拜的，有好的就去拜。所以，请我们记得这一些事情记在那里。其实我们现在的人也一样糟糕，不要以为我们现在的人比较科学，没有。如果在黑暗的权势、魔鬼的诱惑之下，一样的愚蠢。然后你看第九章哈，我们来读神的审判跟神的拯救在里面，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？第九章，一起来读，来，第九章翻到以后，来，我们一起来。他向我耳中大声喊叫说：“要使那监管这城的人。”手中各拿灭命的兵器前来，忽然有6个人从朝北的上门而来，个人手拿杀人的兵器，内中有一人身穿细麻衣，腰间带着墨盒子，他们进来站在铜祭坛旁。以色列的神的荣耀本在基路伯上，现今从那里升到殿的门槛。神将那身穿细麻衣、腰间带墨盒的人召来，耶和华对他说：“你去，走遍耶路撒冷全城，那些因城中行可憎之事、叹息哀哭的人，画记号在额上。我耳中听见他对其余的人说，要跟随他走遍全城，以行击杀。”你的眼不要顾惜，也不要可怜他们，要将年老的、年少的，并处女、婴孩和妇女，从圣所起全都杀尽。只是凡有记号的人，不要挨近他。于是他们从殿前的长老杀起。他对他们说：要污秽这殿，使殿中充满被杀的人。你们出去吧，他们就出去，在城中击杀。他们击杀的时候，我被留下，我就俯伏在地说：哎，主耶和华，你将愤怒倾倒在耶路撒冷， 岂要将以色列所剩下的人都灭绝吗？他对我说，以色列家和犹大家的罪孽极其重大，遍地有流血的事，满城有冤屈，因为他们说，耶和华已经离弃我这地，他看不见我们，故此我也必不顾惜，也不可怜他们，要照他们所行的报应在他们头上。那穿细麻衣腰间带着墨盒子的人将这事回复说，我已经照你所吩咐的行了。哇，弟兄姊妹，这里说什么呢？第二个意象就是在第九章，这个意象说什么呢？这个意象说，耶和华神当时说叫了六个人来，我们不要以为这是六个人，这是六个天使吧，看得见的天使。这六个天使是什么呢？是固守耶路撒冷城的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大概没有想到每一个地方、每一个礼拜堂、每一个属神的家都有天使在固守。但是这些固守的天使呢，在当时就变成什么呢？变成神要执行他的愤怒跟任务，击杀犹大人、犹大百姓的这一群人。六个里面有一个比较高的高分位的天使，他穿着细麻衣，细麻衣就像好像至少很高级的天使长之类的哈，这里面说是谁，他手上带着一个墨盒，然后耶和华神吩咐这个天使长说，你呢，五个，你们五个不要现在出动，让这个带着墨盒的这个天使呢先巡视整个城。他说什么呢？如果在城内有人看到在拜偶像心里面难过的流眼泪的，就把他们生命留下来。弟兄姊妹，这里并没有说你去找这个城里面谁呢很好的做善事的而且很敬虔的，没有。很简单，只要不同意拜外邦的神的，只要他心里面难过，应该我们敬拜耶和华神的，只要他心里想心里面难过的，他的生命就可以被保存。这里并没有说那个人必须要怎么样好，没有。你说这个简单不简单？神的恩典并没有很高，神的恩典是给那一些凡是还有一点心想敬畏神的人，他的生命就被保留。只要你还有一点心，神就纪念。所以你看到这一段的时候，我心里面好难过，一方面难过为这些人，一方面也在神的面前献上感谢。神对你对我的要求不是很高，他只要我们有一颗心还在他身上够了，他的生命就被保留。所以呢，那圣体你有没有看到好像很快哈、啊？这个带着墨的那个这个天使哈、啊，去就在他们额上点一下，你也不知道他点，哎，很像回来了，好像没有几个哎。然后耶和华神说，天使可以去做了，然后尽多堵杀。弟兄姊妹，这是在意象里面，实际还没有做。那先知看到这个意象，告诉当时在一起的也在一起的长老，他们会不把这个信息通报回去？一定，这是神的目的。但是请问耶路撒冷听到这个信息做了吗？没有。这个意象是在犹大国亡国的五年前神告诉他们，所以这个意象的目的不是说神已经做了， 是把这个意象告诉他们说，神已经预备这样做，悔改吧。可惜没有。弟兄姊妹，当你看到这一些事情的时候，你会看到我们神其实是公义的，但是他的公义背后是带着怜悯。他的公义是他看不了那一些他所爱的人去做那些肮脏污秽的事，去拜假神，而且还把假神跟他并列。神要的是什么？是我们一颗敬虔的心。我现在常常把圣经读完以后拿来回应我们的生活，我们的世界。我要以台湾、美国、中国为例，好不好？我们现在看中国好了，中国比较大。中国为什么这最近瘟疫、荒灾、旱灾、疾病一直往中国倒？是不是上帝特别不公平？不是，中国共产党为了赚钱，土地破坏没有关系，湖泊破坏没有关系，只要有钱就好。结果把全世界所有的东西都拿来破做，做好卖出去，钱多得多，每一个人都多得不得了。我到武汉去的时候，曾经有一个人跟我讲说，我们武汉最近穿了一件很有趣的事情，就是有一个人呢，他家呢住在一楼，但是突然间二楼那个房地板的那个地板破了。我说哦，那就漏水啊。他说不是漏水，漏钱，因为钱太多了，然后挖了一个洞，结果那太薄了，以后呢钱挤得太厉害，就啪啪啪掉钱下来。钱多的那么多，人怎么那么多的那么有能力赚钱呢？都是污来的，那种贪婪，在那种制度之下就很糟糕的，就这个样子，而且又欺骗谎言什么多的。哦，我们疫情没有多少人，只有一个人死掉。那最近进步了，最近讲6万个人，人家说至少要乘以100哦。你说怎么办？神会不会审判？一定会。或许有人会说，中国又不信上帝，你上帝怎么凭什么可以审判他？你记，弟兄姊妹，请你记得一件事情，我们所有的人，纵使不信神的人，我们信耶稣基督，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成为阿爸父神的儿女，对不对？我们跟阿爸父神有什么呢？有父子的关系，或者父女的关系，这是非常亲密非常好的。但是那一些没有信的人，他们是不是神的儿女？我曾经问很多人哈，问很多基督徒说，那些没有信耶稣的人是不是阿爸父神的儿女？很多人点头。请你记得哈，没有。我请你们来看一节圣经啊，我不要乱讲，请你们来看约翰福音，请你们看约翰福音第一章，约翰福音第一章，我们从第九节，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九节念到13节哈。好，约翰福音第一章，约翰福音第一章的第九节，这是指耶稣就是那光。好，我们一起来读哈，第一章的第九节，来，那光是真光，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，他在世界，世界也是借着他照的，世界却不认识他， 他到自己的地方来，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。凡接待他的，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。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，不是从人意生的，也不是从人意生的，乃是从神生的。好，记得十二节中很清楚说什么呢？凡接待他的，这个他就接待耶稣的，就是信他名的人，那他就是耶稣，就什么呢？就赐他们权柄做什么呢？做神的儿女。那从这里很清楚表明了一件事情，不是全世界的人都是神的儿女，除非你在耶稣基督里面。那其他的人不是神的儿女，神有什么资格审判他们？有。我曾经跟我们大家讲过啊，我们跟神有两层关系。第一层关系是什么呢？他是创造者，我们是被造者。创造者对被造者有100%绝对的权柄。比如说这张纸，这张是我的，我对这张纸怎么样有100%的权柄，是不是？如果这张纸是某某人的，我就不好意思，但是我知道这张纸是我的，我把它撕掉丢掉，可以不可以？谁能讲什么？创造者对被造者有100%的权柄，说我要做什么就做什么，这不好的我就丢掉，不好的我就审判，可以不可以？绝对可以。所以请我们记得，不管政权也好，不管任何人也好，神不喜悦的，神必审判。记不记得在那个巴比伦帝国最兴盛的时候，那个王，我跟我们大家讲说，尼布甲尼撒王，他出了一个不孝子，历史上说是他的孙子了，叫做伯沙撒。这个人吃喝玩乐，有一天呢，开大宴会，开大 party， 请他的王公大臣都来在王宫里面跳舞啊，干什么的？结果他突然想到，哎，听说很久以前我爸爸有从耶路撒冷那个掳了一大堆那个神器，就是什么呢？圣殿里面用的那个杯啊，来喝酒，把圣殿里面的圣器拿来倒酒喝，突然间什么呢？看到墙上有写字，大家看都吓傻了，没有人看得懂。结果皇后，这不是皇太后，说放心，有一个人懂，那个人叫做但尼里，叫他来吧。然后王说：“啊，好，叫他来。”然后说：“任何人如果把这个字读懂的哈，我就要让他在国中第二位。”其实历史上告诉我们，第三位，对不起，第三位。因为他的祖父还在，但是他的那这个伯沙撒他是什么摄政王，所以他是第二位。然后他说，我要让你成为第三位，就在国中第三位，穿紫色袍，而且给你黄金，怎么样怎么样？叫但尼里来了，但尼里看一下，就把那个字翻出来了。翻出来以后，吓坏了，两个字。狄克勒，狄克勒，比努以列，那什么意思？就是神把你跟你的国度放在天平上称了，你永远缺陷，所以神的审判到了，而且说今天晚上你跟你的国度必被消灭，那一天晚上就成就，就被波斯帝国取代。所以请我们记得，世界上所有的国家，所有的政权都在神的手中。我盼望我们一起祷告，弟兄姊妹，这就是我要告诉我们弟兄姊妹的，我们真的需要祷告，为中国祷告，求主赦免，盼望能够有好的政权，有好的政府。我们不要骂， 但是让我们用祷告的心求主怜悯，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。第二件，弟兄姊妹，我要跟我们大家想，你看到这个样子这些事情的时候，你心里面觉得怎么样？我盼望我们每一个人要做三件事情。第一件，让我们来检查我们恩光教会里面有没有偶像。所以我感谢主，我在我们教会里面成立了有那个有一群很会祷告的弟兄姐妹，让他们成为我们恩光教会的守望者、代祷者。同时我们在每一天下午7点到7点半，我开放给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愿意来祷告，那个祷告就是求主给我们属灵眼睛，为我们所看得见的事情祷告，盼望我们教会没有一个家庭，盼望我们教会没有一个人，盼望我们教会没有一个地方是偶像可以存在的地方。我们感谢主，7点到7点半的祷告会，99%都是姐妹，只有一个男生比较多了，还有时候有两个了。那个男生就是我跟两个长老。我盼望我们有更多的男生愿意参加哈，因为当你祷告的时候，神会光照你，你的教会有没有肮脏污秽的事情，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。再来第二个，让我们检视我们的家，在我们的家中有没有那个当灭之物。第二者，为什么叫做当灭之物？就是看起来好像艺术品，但是这一些是神所不要的，是曾经做祭拜过的，或者有那一些不合神心意的东西在里面的。我跟你们讲，曾经有一位姐妹哈，我不好意思讲她的名字，这位姐妹很有意思。这姐妹有一天晚上，礼拜天啊，她说：“牧师，我人家要送我一个银牌啊，银啊，真的纯银的哦，上面刻了一只龙，刻得很漂亮。哇，人家送给我的时候，我就把没有，我不没有心了，就把它放在我家里面。结果我家开始呢，哇，好像什么东西大吵大闹，而且闹得很厉害哈。弟兄姊妹，如果我没有那种属灵的敏锐性，我会跟他讲说：哎呀，这个是什么东西啊，你怎么那么迷信？我会跟他这样讲。但是我跟他讲说：好，姐妹你觉得怎么样？他说：牧师，我赶快拿给你好不好，你帮我处理。我说可以。我拿来以后，我放了一个晚上，嘿，那个晚上就在我里面好像觉得不太舒服哦。隔天早上，我赶快拿铁锤啊，把它锤平了，丢了，把它锤掉，锤平了。弟兄姊妹，那个叫做当灭之物。我以前曾经跟你们讲过，可能你们当中有人听过，有人忘记了哈，我再讲一遍啊。有一本书叫做《践踏撒旦教》。然后征服撒旦教等等，那本书的一个作者，哦，两本书很厚，看起来是小说，其实那一个人说这些都是我生命发生的事情。他的名字叫做 Rebecca Brown， 我相信那是真的，因为这个 Rebecca Brown 不是没有知识的人，他本身是医生，他在医院里面去拯救一个人曾经被抓去钉十字架，后来他去查，才发现这个人是被撒旦教的人抓去，要当做祭物献。他把他救起来了。后来他就参与，哦，他写了两本书，就变成小说，很厚。有一天他到 Brooklyn， 去演讲了。哎，我听到这个人很出名了，所以我就跑去了。他讲了一个故事。他说有一次他到芝加哥，在一个教会里面讲属灵征战的事情， 讲完了以后，芝加哥当时的副市长是那个教会的会友，他跟他的太太两个人到后面去找 Rebecca Brown 这个医生，就跟他讲说，我想拜托你啊，拜托你，我们夫妻两个人最近呢，我们本来是很好的基督徒，我们是什么都很好，但是我们夫妻最近吵得不得了，而且坦白讲，我开始有想有那种淫乱的观念在我里面，然后我太太也有这种观念的，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然后瑞贝卡说：“好啊，那你带我到你们家去。”结果因为这个副市长的家是蛮有气派的啊，看完以后，然后 Rebecca Brown 马上跟他讲说，你这个屏风是怎么来的？哦，他说这一次这个是什么的？去年我带那个芝加哥的那个商务考察团到日本去，我们去那边签名啊，签约啊，要跟日本呢、啊，一直买很多货物等等，然后他们就送我一个非常漂亮的屏风啊，日本的屏风做起来很漂亮啊。然后 Rebecca 说：“这个屏风丢掉。”哦，他说：“这个好贵啊。”然后他问 Rebecca 说：“为什么把这个屏风要丢掉？”他说：“这个上面写的是，上面画的是什么呢？是日本的艺伎。那个艺伎是专门给上流社会的人欣赏的女人，当然会弹琴、会唱歌，还有陪睡等等。”这个里面，他说我可以感受到那种淫乱的灵跟着到你家来。你知道讲完了以后，他吓了一跳，说：“哦，难怪。”弟兄姊妹，我在这里讲说，这一个芝加哥的副市长，他不是没有读书的人呢。听完以后，当场拜托 Rebecca Brown， 奉耶稣基督之名把他砍掉、烧丢了。他们家就恢复正常。所以我在这里告诉我们弟兄姊妹哈，特别是我们当中如果刚信主的人，你家里面如果有那些叫做圣经里面叫做可憎之物，或者是什么呢，不合神心意的东西，不要放在家里面，因为神不喜欢他的儿女里面放这些东西。我跟你们讲，我们教会以前有一位姐妹叫做 Jane， 她是西藏人，我记得好像是雪杰带她来教会的，是不是 Jenny 哈、啊？带她来教会。你知道她是西藏人哈、啊？她虽然信了，但是她家常常吵架，她甚至有时候生气起来拿刀要杀她丈夫，她丈夫吓坏了。因为他自己做的见证，不是我乱讲的。后来他请我去他家，他家有好像五六幅那个西藏的高僧画的唐卡像，那个唐卡哈，就像我们那个窗户那么大，高也那么高哦，还有一半一半的哈。一共有五六个，我说就你要把这个丢掉，他说啊，牧师丢掉，你知道这个多贵你知道吗？这个都是大师签名的，而且这是画出来的，那个高的一幅十万呢。我说是台币还是人民币或者美金？他说美金呢。我说哦，这样子啊。我说：“那你自己决定，你要保留这个，或者你要让你的家继续让魔鬼吵架，你知道吗？”见你咬着牙齿，我会看得到，这样一直。我说：“我不要看你，你自己决定。你如果今天不能决定，我就回去，以后你再告诉我好了。”然后差不多要回去的时候，我带他祷告，然后我要走了。他说：“牧师。”好，我要信得干干净净。牧师，你把它拿下来，我就全部把它拆下来。我先用刀刮破， 然后拿回来以后完全撕毁，破坏那个灵气，丢掉。你知道，当然 Jenny 他上上下下有很多还在征战，还有他自己本身的问题，但是你知道他丢掉这些，神后来补给他的比那个更多。当你愿意为耶稣的缘故说，主啊，这个不好，虽然很贵我也不要，我的生命更重要，神喜悦就好。我告诉你，神补给他的。我记得有一次我们有几个人去他家哈，他说，牧师，我跟你讲，神补给我的比那些不知道多了几倍。最后一点，请我们弟兄姊妹注意，注意你的心有没有不合神心意的东西在里面，不好的意念可以让魔鬼住在你心中的，真的要把那个拿走。我们不要以为我们没有，我们每一个人可能都会有。我们不要以为我们年轻人从小在教会长大没有，我告诉我们的年轻人里面也有。曾经有年轻人，他跟他的哥哥不好，平常不会表现出来，但是碰到挫折的时候他就跟哥哥打架，那个里面有一点点的恨，平常看不出来，但时间一到碰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就爆炸。夫妻之间也一样，那些不合神心意的东西比那个看得见的存在我们生命里面的更可怕。所以当你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，让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说，主啊，帮助我成为一个干净的人。最美的祝福是什么你知道吗？最美的祝福就是耶稣基督的宝血非常有果效。耶稣基督常常用他的宝血愿意洗涤我们。如果我们愿意在神的面前说，主啊，我求主洁净我。我在这里告诉我们诸位，这就是你们还记不记得在几个礼拜前我请你们做一件事情，睡觉之前半个小时你不要做什么东西，你就安静，然后你求神光照你，你今天有什么地方不好，有什么地方不对，或者什么地方好的，好的你说感谢主，不好的说，主啊，我那个不要，我不要带到我的睡梦乡里面。有人，请你记得，如果有人告诉我说，哎呀，我常常睡不好，小心你里面可能有什么东西，如果不清掉你就睡不好，而常年累月下来你的身体就搞坏了。如果你的心里面常常想那一些东西，而且越想越气，哎呀，那个钱又赚不到了，哎呦，那个又什么又失去了，然后都是谁害的，一晚上就睡不着。求主帮助我们，当我们晚上睡觉之前呢，你用半个小时就不要去看那个乱七八糟的东西，你如果要看你就打开用圣乐听圣乐，然后让那个很好的圣乐哈，帮助你去安静在神的面前，不要让你的心成为什么呢？成为垃圾桶，装了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事情。然后隔天早上起来的时候，你起来第一件事情说，感谢主，我又睡着了，我又睡好了。晚上睡觉的时候，感谢主让我昨天睡得舒服，早上起来说，主啊，我感谢你又是新的一天。当你这样做的时候，我感觉，我也给你保证，就像圣经所说的，你是神所爱的女儿，你是神所爱的儿子，可以吗？我不知道你们多少人会点头，心里面说，嗯，圣经的话有真理，我求神帮助我们好好跟神建立最美最好的关系。感谢主，今天没有什么其他事搅扰，我盼望能够用多一点时间跟弟兄姊妹一起祷告好吗？我们就一进入这个祷告里面，可以不可以？ 好，我们先来祷告，然后我们来唱一首诗歌。主，我们求你就帮助刚才我们所看的这段圣经，谢谢你，让我们了解，主啊，你从古代到现在都没有变，你真的很爱我们。主，我们真的是要为中国祷告，为美国祷告，为台湾祷告。主，我们要为香港祷告，我们要为新疆祷告，我们要为西藏祷告。求主帮助，让整个中国大地、中华大地，凡是有华人住的地方，都有主你的荣耀，有主你的光。所以我们在你面前要求主赦免，因为华人在过去5000年以来，我们常常引以为荣的就是我们有最好的文化，我们有最好的智慧，我们有最好的过去，我们有最好的历史。但是其实我们必须在你面前认罪，因为我们多少次拒绝了你成为我们的神，在我们的家，在我们的生命里面，在我们的国土当中。求主赦免。我们在这里要为美国祷告。美国虽然是以耶稣基督的教导圣经的真理为原则所立起来的国家，但最近因为移民多，外面带来一些乱七八糟的信仰跟宗教，而且肮脏污秽的邪灵可以借着这各种管道就进到这个国家里面。主啊，求你帮助，让我们在这个国家住在这里，也为美国祷告，不让美国颓废。主，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。我们再次将我们今天所领受的在主你面前求主帮助，求主带领，求主扶持。谢谢你，我们这样祈求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弟兄姊妹，我刚才的祷告没有意识在批评谁，我是讲神的话跟真理。那如果触动你的心，感谢主啊！如果让你生气，求主也怜悯。我不是讲专门在骂你，就是盼望我们在神的面前可以被生命改变，可以吗？好，我们来唱这一首诗歌哈。这首歌是陈导诗歌的116首，非常美的一首诗歌。我们站起来唱这首诗歌好吗？
会
步步相随，
我要赞美
一心沉醉
你恩惠，
步步相随，
我要赞美
一心沉醉
谢谢你，我们谢谢你带领我们，我们谢谢你成为我们的拯救，我们谢谢你成为我们的引导，一步一步的你在带领我们，虽然我们过去曾经走过千山万水，但是你从来没有离开我们，未来的日子也一样，因此求主帮助，求圣灵不断的光照我们，让我们仰望那一位创始成终爱我们到底的耶稣基督，因为我们是阿爸父神所爱的孩子，主要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时间到的时候你接我们回家，时间到的时候我们可以在主你的怀抱里面一直到永远，那将是最美的祝福。借着今天主你的话语，借着圣经的教导，求你再一次检视我们在什么地方我们需要调整我们自己，说我们没有一个人完美，我们没有一个人完美，我们所需要的是你的恩典，我们也需要你的慈爱，帮助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不再一样，赐福保守我们每个家不再一样，让我们家有更多的爱，彼此相接纳，在神的恩典里面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好，请坐。